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16章。早晨在营寺周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1俄美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到第6天，他们收了2倍的食物，每人2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早晨。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6天可以收取，第7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7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6天他赐给你们2天的食物，第7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7天安息了。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哪，样子像盐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1满俄美尔玛哪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们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吃的食物。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满1俄美尔玛哪，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 耶和华怎么吩咐摩西，亚伦就怎么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就是迦拿的境界。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哎，蒙哥，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玛拿，对不对？哎，讲一讲呢，好像还意犹未尽啊。玛拿这算是一个很特别的食物嘛，对不
对？
对
啊，你没有看过，
对啊，
我们有忠实听众啊，而且是在附近城镇的忠实听众，蒙哥去他们那边教会的时候，就有人拿了一小包东西，说是送给小贝的。
哦，真的有送给我的？难不成就是旺仔小馒头吗？
不是旺仔小馒头，是盐衰子。
哦，盐衰子哦，那盐衰子到底是什么东东呢？
哎，这个什么东东还跟你这个台湾话的西西给你猜对了。
哦，真的啊，
盐衰
子难道跟香菜有关系啊？
盐衰子就是香菜的种子。
哦，真的哦，哎呦，
哎呦，小贝啊，
所以我就说嘛，台语是一个古老的语言，
对
不对？闽南语是古老语，保留很多汉人的这个真正他原来的发音。
对，
所以原来我们讲香菜讲盐衰，就是讲盐衰啊，哎呦，高啊高啊。
所以像小贝的这个台湾口音啊，实际上是中原古音。
不过呢，我们为什么要继续讲这个玛拿吃东西的问题呢？因为听众朋友你都知道，从3月初开始我们的节目就要改到10点到10点半，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是我们时间是在早上10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帮助我们原本有广大的在餐厅工作的这些听众啊，本来我们时段后来移到12点到1点呢，他们就没有办法听了，在工作的时候怎么能够听呢，对不对？
就是啦。
但是10点到10点半他正在准备的时候可以边听世外桃源呢，所以是佳慧这些在餐厅工作的人，所以我们要多多讲一点跟食物有关的东西。
所以我们两个要这个还有我们的同工都需要改时间，改在早上10点钟播出。这个10点钟很早做节目来讲呢，你全部都要准备好了要出去了，对不对？所以你实际上呢，比做餐馆还要辛苦啊。
不过我们今天在讲，既然讲到餐馆又讲到食物呢，我们就有一个小贝就忽然想到一个很深切的问题，特别就是对这个餐饮界的好朋友啊，
看我们小贝多么关心我们餐饮界的听众。
是啊，我们修斯顿，你看最近的就业市场经济不好，对不对？就业市场里面呢，这个零售业当然受影响非常的直接了，对不对？其中餐饮业呢，又来看这个，要是做高级餐馆的，哇，最近就是苦哈哈，对不对？大家呢舍不得花太多钱吃，所以普罗大众的这个餐饮店反而生意蛮好。但是
怎么样？
这个时候的老板，你这个员工其实你做的半死，你休想被加薪了，所以。对呀，这个时候嘛，谁会给你加薪呢？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在餐饮界工作人一肚子苦水啊。你看，在高级餐馆打工的话呢，没小费，没收入；到一般普罗大众呢，做的半死，结果薪水也不会增加。你说是不是应该多多关心这个餐饮界的朋友呢？
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的人就开始体会到想当年的华工啊。早年华侨的痛苦生涯，我们现在又开始体会到了哈。
对啊，不过好歹啦，也算，虽然在这个经济不好当中的这个餐饮业的业者呢，的确是有很多的压力，不过也还算好的。最近呢，我们基本上还不算是最惨的啦。
谁最惨呢？
这个我不知道，蒙哥这个吃不吃狗肉啊？
当然不吃狗肉。
因为我们今天既然要这个讲到这个餐饮方面、食物方面嘛，
你在查圣经，你跟我讲到狗肉去了。
这很多人都误解，以为老中是吃狗肉，爱吃狗肉。其实爱吃狗肉的是韩国人，韩国人吃狗肉更爱吃
啊。
韩国人呢，他们还直接就叫
狗
肉。这个老中还把美其名叫香肉，
香肉，
而且基本上吃的并不是很多了。我们说实在，这个绝对在国际上面一定要赶快跟大家澄清。很多人遇到老中就说你们吃狗，我每次义正词严，
本人
从来没吃过狗，我真正吃狗是韩国人了。那我为什么问你吃狗肉？因为你知道这个吃狗肉是有讲究的，狗有很多种颜色，对不对？这个依照它这个好吃的顺序啊，你知不知道这个它们的颜色的顺序是怎么样？
不知道。
所以说这个吃狗肉早就反映现在美国的社会。
是怎么样从白狗开始
拍、啊、狗肉的好坏就是一黑二黄三花四白嘛。
哦真的啊。
对，就是黑狗是最好的，最好吃的肉，是极品啊。再来，不然就是黄色的狗，对不对？那种什么 Golden Retriever 那种狗，
OK，
黄的，对不对？然后再来花的，就是身上有斑点的那个排第三。那最不好吃的就是白狗，
白狗
一花一黑二黄三花四白，就是现在美国这个经济萧条里面，现在我们的社会地位就有一点翻转成这个样子。
哎呦。
总统已经是黑的了嘛，对不对？一黑这样，黑人你看各个、这个都看起来很有精神，就总统是他们，对不对？
真的是这样。
我们是排在第二，一黑二黄，对不对？三花就是其他种族的，他们最起码这个政府还有各方面的救济什么什么，还能救得到他们。最惨的就是白人嘛，对不对？所以一黑二黄三花四白，这个的确都是食物。所以你说这个每件事情其实都是万事互相效力啊，你
让小贝可以做节目是吧？
不过扯了这么多了，我们今天就回到一个问题，不管你是卖狗肉吃狗肉，
你还要再讲？好，你讲。
不管你是卖狗肉吃狗肉，还是反正你只要是从事餐饮业或者是零售业的基督徒，你常常面对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
礼拜天是你生意可能最忙的时候，所以你必须要在。坚守在你的工作岗位，可是你心里又想去教会、这个时候教会里面的可能长老啦资深的弟兄姊妹就来劝你，你礼拜天你就不要开啦，是不是神会为你预备啊，对不对？或者你这个职业不适合你啊，你为了要礼拜天来教会呢，你不要再从事这一方面。这个小贝都曾经听过看过嘞、
真的。
那我今天来问到蒙哥啦，你现在为这些这个弟兄姊妹他现在从事的行业就是礼拜天，他心里虽然想去教会跟大家聚聚、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这些人呢，难道他们就带着个原罪一直下去吗？
没有到教会来礼拜天早上哪里能够跟这个带着原罪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说呢？
真的我用字太硬了是不是？
就是了。现在先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其实你礼拜六礼拜天啊，现在在1400 AM, 你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台是1320嘛，往右边稍微拨一点点就会找得到啊。
有台、
这个绝对是有台，就是 Houston 的这个 KHCB 他们的 AM station 啊。以前这个台听不太清楚，因为以前的发射台在 Galveston。后来他们把这个发射台迁到 Lake City 啊，已经迁了好几个月了。
Evanston 到 Lake City 也没多远呢。
虽然如此，因为它这个发射功率低嘛，现在在西南区就可以听了。
西南区听得到。
对、
哦，
那他们是什么节目呢？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但只有周末啊、有很多中文的福音节目啊、而且还有好几个是良友电台转过来的节目。也有当地制作的，所以你要是这个工作上啊其他的原因呢、你星期六星期天没办法到教会来，你可以听听收音机1400台，你可能礼拜六礼拜天去找最容易了，因为是中国话嘛，从一早我记得不错的话7点就开始播了，播到中午以后呢是广东话的节目。周末听听收音机倒是个好主意啊！
你这不能这样说，对不对？你不是这个圣经里面说叫我们要不要停止聚会？你这个聚会的时候你不能拿出听这种广播来代替嘛？对不对？
有的地方没办法，你知道国内有的家庭教会小收音机啊，就是他们的传道人聚会的时候就是围着收音机听一听。但是我不是说要去找理由或者强说厥词，而是我们现在这个主日公开聚会的规矩呢，其实在基督徒的历史上来讲呢还是算是比较少有的。到了最近几百年才能够这样公开的来呀、是不是？以前的教会一向是在什么洞穴啊、地下室啊、躲起来荒野的地方、树林子里边啊，这样偷偷的聚会、那有的时候要很早很早就聚会，不是固定哪一天几点钟啊，那你不是等人家来抓你吗？对不对？你总是要有弟兄姐妹跟你在一起啊，这是挺重要的。
对啊，那你这样搞到最后，那不就从事这个餐饮业的朋友不就非得要找其他的时间聚会吗？但是呢，我就曾经听过人家这样讲啊，因为我们今天刚好就看到这个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讲到马拿这边，对不对？
小贝真的蛮有本事，你从狗肉可以扯到马拿，好像算你本事、啊。
跟门哥牧野两年多，耳濡目染嘛。当然这个跟狗肉没关系啦。他是这么说的哦，这个出埃及记第十六章的第22节啊，讲到这个马拿，他说呢，到第六天他们收了双倍的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众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那所剩的那个都留到早晨。我就听说啊，这个神呢，假如你真的有心啊，在礼拜天呢，你把它腾出来好好去教会聚会的话，那神就会加倍的祝福你，你那个礼拜六的生意一定就会双倍，让你不用去开那个礼拜天哦。这个应许不就在圣经里面吗？所以呢，你想办法礼拜天，你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你把它放下来，就不要做，你放心，礼拜六你的财源会滚滚，然后呢补你礼拜天的不足，你只要放胆去试，神是信实的，一定会应许你。但是有些餐饮业的这个弟兄姊妹啊，听到这个心里就忐忑不安了、啊。我这个租这个店租啊，这些花费都是每个月固定要给我，真的礼拜天不开，这不敢试，这心里就觉得重难起来。我就是把这个问题来问蒙哥，那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蒙哥又没开过餐馆，我怎么知道？
你这算什么答案，对不对？蒙哥高山仰止啊，你应该想办法就要提出一点解答来，不然怎么看这一段生意？这段生意是不是就是教导我们这个嘛？告诉我们
这
个嘛、
你这个问题就已经把答案都拿出来了嘛？因为解释圣经啊，我们最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不要随便放等号。你不要想说，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不可停止聚会，并不表示这句话等于不可停止礼拜天早上主日的聚会，其他的聚会都不算。它基本的意思当然是说你们需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但是是不是在一起就完了事儿了？有的人在一起喝茶，有的人在一起跳舞，有的人在一起打麻将，在一起聚会，这个聚会是什么样的聚会？这里边是还有讲究的。所以你要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等号，说不可停止聚会的意思就是说主日早晨一定要到教堂来，这个有点等得太快了啊。同样的，你说如果我们礼拜天为了聚会的缘故把店关掉，那么主会礼拜六让你财源滚滚加倍的生意来，那我们的这个等号就摆在哪里了？所谓神的赐福就是生意一定会好。那照这样讲，我需要问了，假如你礼拜天关店不做生意，你生意不好了，那神还赐福了你没有？
那这样就没有啊，这样就是神他还不要我礼拜天去聚会嘛，所以我又开得起来嘛。
我们又开始算起命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把圣经的话和我们自己实际的情况一对，我们就要求神给我们一个答案。其实这就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整个的情况，他们遇见一个问题啊，像17章接下去就说百姓没有水喝，他们就开始向神发怨言，说我们要渴死了。那神其实把他们摆到这种情况都是要试炼他们。你说这个礼拜天该不该做生意，无论做什么事情，圣经讲的要凭着信心而做。凭信心和守律法是不一样的。如果别人告诉你说礼拜天是安息日，所以不能做生意，那你就请他把什么是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时候它的意义是什么，这个安息日是不是指着礼拜天，你都需要请他把这个等号怎么画下来的给你来龙去脉好好讲一讲啊。你不要听人家的话，因为你今天听他这样讲，明天换了一个人了，他说不是，礼拜六才是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所以你礼拜六不应该做生意。
到底是要休礼拜天还是礼拜六，光这个就要搞很久才搞得清楚。
对，然后你如果安全起见，最好是两天都不要做。真的吗？
那外加礼拜有很多餐厅是休礼拜二、或礼拜三呢、那这样一个礼拜就三天就不开了，那他赚什么呢？
如果圣经这些话是叫我们这样遵守的话，是变成这样一个情形。
而且我还听过一些餐饮业的朋友的慕道友啊， 他不敢信啊，他还跟这个有关系的。他说哦，我要是信了，我也很想信啊，可我一信，你们都要叫礼拜天去教会，那我生意怎么办？说我不能信啊。
那当然还有一个说法，他就是说了，哎呀，这个哪一天不重要，但是教会在聚会的时候，你一定要跟大家在一起。那就说好，那是可以。不过你们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好不好？你们通通改成礼拜二聚会。跟我们一样，我们星期二公休嘛。
对、啊、
主说要体恤卑微的人嘛、你们体谅我们的软弱，所以你们把所有的主日聚会都改在星期二，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然后你们向公司请假，好不好呢？
对呀、
所以这个问题啊，还真的没这么简单，蒙哥也不知道怎么答，只能说呢，讲到最后，你个人凭着信心所锁定的啊，你认为这样应该做。你认为应该这样做，那你心里面意见坚定，你就向主守，你礼拜天不要做生意，你就不要做生意。你如果认为他没有关系啊，你认为这个话不是这么解释的，那你就去做你的生意。不过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常年都在不停的工作，你什么时候跟弟兄姐妹在一起，对不对？因为你听世外桃源也好，看节目听录音带也好，这个跟活人与活人在一起是不能够相比的啊，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再的提啊，神是把以色列人摆在一起，成了一个家族，一大群的人他摆在一起，这是神在他们中间做工的方式，这是神选定的方式，你总要和你的肢体在一起。怎么个在一起法？那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对，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是你是老板的话，那是最方便的。你呢要人家来你跟你聚会太容易，你只要你那个餐馆早一天，晚上还是中午啊、whatever， 反正你就是请大家吃饭啊，我保证你那个教会就有弟兄姊妹他会过去跟你聚会的。
一礼拜做了七天，那天他就不请吃饭，可不可以歇歇嘛？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有一个问题，就是弟兄姐妹啊、传道人啊，我们不太替他们想，我们反而要求他们。
对呀、
这个其实不是爱弟兄之道啊。
是，
你如果真的爱他们，那你就挑他们方便的时间，把你的聚会带到他们那儿去。那这也是一个办法，是不是？所以怎么样？你这个狗肉跟马拿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讲完了呢？
啊，你也就只回答到这样子了。哎、
是啊，我不能再回答下去。
那我们就堂堂的进入第十七章嘛，对不对？
哎，我们可以一起进入第十七章、第十八章、第十九章
啊。这三章你要一起讲，就一次这样子把它讲完了。哎呦，
不见得是讲完了，这跟我们和白剑查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一样。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蛮特别的事情，就是他把几个非常不一样的经历呢，都在这几章里面像讲故事一样记载给我们听啊。这里面有稍微只记载了一点点的重点，那很多事情没有讲，比如说他们这么多人，你看奥巴马就职的时候，那个华盛顿 DC 花了多大的功夫去准备，这么大一群人，你要怎么搞他们？你不说别的，单单说是上厕所的问题，
这个干嘛解决？反正自然会解决嘛。而且在那个旷野那种地方很干，你知道吗？干的地方呢，你这个排泄的问题最好解决了。它比较不会那么臭，因为一下就会干掉了嘛。
那也没有讲说儿女教育的问题。那现在儿女在旷野到底是学埃及文学希伯来文？对不对？
哎呦，对呀、他没讲。
是啊。
因为那个时候搞不好有不少的这个家教班啊、补习班啊，就在他们当中
呢。那他们父母亲到底学的是埃及文呢，还是他们还会认识希伯来文，还会讲希伯来话呢？
他们平常在旷野都在干什么？在玩那个蜥蜴跟仙人掌吗？
不知道啊。很多的事情我们有兴趣，他没讲。可是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或许没这么重要，他却仔细的讲。总之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像飞机飞上高空，你一下看这个休斯顿啊，这么大一个城尽收眼底，对不对？我们再回头数算一下以色列人经过哪些事情啊。首先啊，神用十个灾来攻击埃及，以色列人吃了逾越节的羔羊，门上涂了血，当夜就堂堂皇皇的出了埃及了。然后出了埃及几天之后呢，神又带他们过了红海，过了红海法老的追兵灭在里边。那这个我们今天回头一看，我们知道这是什么？基督徒得救必有的经历，对不对？
对，
而且是按着这个顺序来的。 首先你得接受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作为你在神面前的代罪羊，他的血涂在你的心门上，把你从神的审判里面救了出来。当神审判埃及全地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丧命的，因为他们都躲在这个涂了羔羊血的房子里。
是，
那是不是一得救就完了呢？没有，神就跟他们讲，你要腰中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今夜耶和华就要把你们从这个洒血的门呢领出来，往应许地去。
嗯，
那这个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作用啊，不是一信主呢就坐那享福，今天晚上你就得赶快走。我们现在很多人一信主他好像就很安心，就没事了，我终于追寻了好多年，问了好多问题，我现在决定投降，我接受耶稣，行了吧，别再烦我了。
嗯，因为通常教会也比较不会再去打扰他的了。嗯，
对，因为教会常常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嗯，对啊，就把他晾在那边，反正他已经不是慕道友了。嗯，
这样说也不准确，就是说你想要拿他怎么办呢？他跟你的兴趣不大，这个受洗班人已经够少了，你受洗班之后再开个造就班，那人就更少了。
嗯，
哎，但是照着圣经讲的，这整批的人都要在相当短的时间过红海。那过红海我们已经说了，哎，显然在新约里面也特别说明，这就是指着我们受浸而言的。
对，
这一受浸呢，所有的人无论好坏老少啊，脑筋清楚不清楚，心里愿意不愿意呢，全部都吃了羔羊，在蒙血洒的屋子里面得了救赎，过了红海，来到一块新的地方。那法老的追兵他们回头一看都灭在里头了。哎，这个我们有两件事情呢，从接受主到受洗，不单这两件事情给你描写的活神活现呢，而且这个成了什么？我们得救必有的经历。
嗯，
你如果不吃这个羔羊的肉，涂上羔羊的血，你就没有办法经历这个红海。你如果不经历这个红海，你就没办法到一块新的地方。哎，无论你一个人在那怎么用功，怎么追求，怎么祷告，怎么努力，你没办法经历到神子民所经历的事情，因为这是一条路途，你得跟着走，你得走，不但走，而且是跟着大家一块儿走。从前的、今天的、现在的、将来的，基督徒怎么走，你照走。不然我再说啊，你再用功、再追求、再虔诚、再努力、再许愿、再还愿，通通没有用。你得先接受主，你得受洗，然后你自然就到了这块旷野地，你也会经历到所有大家经历到的事情。这个道理不难讲，是不是？那请问如果这是真的，那请问再往下的事情是不是也是我们基督徒得救必有的经历呢？
必有哦，哎呦，这就很难说了。有人信主之后他就很快的，哎哎，这个就很好好的服侍啦，对不对？嗯，然后呢他就不见得会有旷野的经历啊。很多人说这个旷野的经历是这些不信悖逆的人才会有的经历，哦，你要是信，一心相信，跟随主跟得紧紧的，你就不会经过这些东西。
哎，所以这个就是看你不是说怎么解圣经，甚至不是怎么读圣经，而是怎么看圣经，怎么欣赏圣经啊。
哦，
我个人是比较鼓励听众朋友啊，从站远一点看，不要这么一头就先钻到这个字句里边去啊！你先稍微站远一点看，你这个风景不是很好吗？
站远一点看不到吧，这个字太小。
看得到，你看见这个事情了没有？他们过了红海，第一到了有苦水的地方，神把苦水变甜了；第二，他们到了有棕榈、有泉水的绿洲，可是神也没有让他们在那边待多久。第三，他们没东西吃，神从天上降食物给他们吃。第四呢，嗯，他们又没水喝，又在神面前争闹，嗯，啊！神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水就从磐石里边流出来呀，啊。这个磐石为以色列人裂开，就流出生命的活水。那真是一件非常有深意的事情，就像其他所有的事件一样，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五呢，他们开始有征战，有亚玛利人来打他们。这个征战也特别有意思。摩西站在山顶上，以色列人在山下。摩西拿着杖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他举累的手垂下来，以色列人就战败。最后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啊。 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哎，这些事情我们还得回头讲，但是今天我们得继续看下去。
嗯，
第六呢，这个摩西的岳父来了，看见摩西从早到晚上班很辛苦，也没人帮助他，就替他出了一些好主意，摩西也欣然采纳，他就走了。然后第七呢，他们终于来到这个西奈山前啊，神把他的话语，把他的律例典章颁给他们，我们称为十诫。
嗯，
今天大家就想说，哦，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到了旷野，领了十诫，哎，你中间重要的事情通通略过去了。你如果这一切的事情都是讲到基督徒必有的经历，那我们的问题不是在这解释旷野是什么，而是在这里明白我们肯定是在旷野里面，这些经历也一定都是神拿来试炼我们的。
哎呦，你这个说法很稀奇，
你又来了。
哎，
你又来了，这里面每一件事情怎么样对应在我的身上，这是我们值得花心思去读的。
嗯，好，小贝对你刚才讲的问题里面有一个特别的问题特别有兴趣。
哪一个问题？
就是
跟吃的有关系？
不是，就是这个摩西的岳父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人亦正亦邪。
嗯，亦正亦邪的，你要先讲这个人也可以，对对。
哎，你要先讲他们，不用了，就照你心里的感动，
没关系，都可以，都可以，免得你小贝又说我这个蒙哥呢偷鸡摸狗没准备好呢，就顾左右而言他。你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哦，对呀，啊，我们就先讲摩西岳父这个，因为小贝呢，哎，曾经听过传道人有讲他是好的，有讲他是不好的，所以我说这个人是亦正亦邪，啊，对不对？就像这武侠小说里面那种，哎，很奇怪的人物，猛一看好像他来帮忙，但是呢，哎，这个帮忙里面好像又有玄机，所以呢，哎，
对，而且大家就在说了，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表示神的仆人如摩西都应该听从世上老百姓来的意见呢？
不是老百姓，要他的岳父，也是从
他的岳父
妻子这边来的要听，哎，他自己真正的家里那边那不理没有关系啊。
这里面就有一些应用的问题，对不对？所以我再说，重点还是你要从远处看这些圣经。这个圣经我们现在摆在桌上啊，有好多样东西，有苦水，有甜水，有天上的食物，有裂开的磐石，还有呢征战，这都是神带领他们走的路。你很容易看见神把他们领到各样的环境里，但是为什么要领到各样的环境里？神讲得很清楚，要试炼他们。那试炼他们试炼出什么结果呢？你如果站远一点看，看得很明白，无论在哪个地方啊，他们都有埋怨的话向神说。那摩西岳父这件事情，其实重点不是在乎他的岳父
啊，重点不是他，那写他干什么呢？嗯，
嗨呀，不是写他干什么，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嘛。
哦，你要不要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我们听众有些不知道这一段的。
哎，摩西的岳父呢，是哪里人呢？是台湾人，是外省人，是大陆人，是香港人。
哎，他是的，从一个地方呢，哎，这非常丰富一个地方来，这个地方叫做米甸，哎，米甸这个地方就是产米的，哎，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反正你看这个，你小时候去那个米甸啊，啊，对不对？米甸怎么会缺米呢？真好。
其实他们在米甸是放羊的，他是所谓米甸的祭司，这到底是什么祭司呢？是很有争议的啊。
哦，他到底是不是拜耶和华的？
哎，当然大有问题，所以小贝说他是亦正亦邪的人物啊，哎，确实有几番道理。那时候摩西贵为埃及的王子啊，可是因为杀了埃及人就逃离埃及，逃到旷野，就是遇见这个米甸祭司的女儿，然后米甸祭司就把摩西请到家里面来，他们以为他是个埃及人，然后摩西呢就帮他放羊，甘心与那人牧羊，哎，一放就是40年，直到神呼召他。呼召他的时候呢，他带着以色列百姓又回到旷野，那当然他的岳父听见了，
嗯，
就来拜访他。拜访他的时候干什么呢？
出埃及记第18章，
哎，第12节，首先这个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以色列众长老都来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哎，今天不能忘记做广告，因为后天就是星期六2月21日世外桃源听众的福音晚会第二次举办，由小贝与二山子联合主持，希望您能够来参加。我们的地点是华人基督徒教会，时间是晚上6点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来与主持人还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吃饭。吃完饭呢，我们大家可以彼此认识啊。小贝为我们准备了精彩的节目，据说是预备要整我们这些其余的主持人啊。 您如果需要有人接送或者不知道怎么来，请您打电话281-561-9747，我们很盼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呢和您多认识认识。那您如果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也可以多聊聊。好，那我们吃饭他们也吃饭，回到出埃及记，摩西的岳父来看他，当天晚上吃完饭，哎，加一句章回小说的话，就是一宿无话。第十三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那简单的讲啊，摩西就说了，这是因为百姓有很多事情来求问神，然后呢他们中间呢也有很多的纠纷，然后我还有很多的话要教训他们，哎，
嗯，
快把自己累死了。
嘿嘿，
摩西的岳父就说，你这个办法不好，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哎，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这样你就可以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吩咐你这样行，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的归到他们的住处。
诶，很好，非常好的建议，对不对？诶，想当初啊，诶，这个诸葛亮要是有这样的岳父的话，诸葛亮就不会哎呀那么早就过世，对不对？
诸葛亮的岳父是谁？诸葛亮结婚了吗？
诸葛亮当然有结婚，诸葛亮还有小孩子
的。哦，真的，他这么聪明的人照样掉到那个陷阱里面。
是，你这什么话，蒙哥也不是这么聪明，还不是有蒙嫂。不过我告诉你，诸葛亮当时对不对，为什么他会在五丈原就死掉，对不对？就是太累嘛，对不对？司马懿那个时候来这个刺探这个诸葛亮，看他这个诸葛亮呢，他到底是怎么样神机妙算，结果探子回报说诸葛亮从早到晚都在这个军帐里面啊，审理大大小小的事情，无事不倾功而为啊，都不能交给别人。司马懿那时候就说，嘿嘿，那过不久这个人他就会死掉了，
结果果然死了，是吧？
对，果然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时候，这个是摩西的岳父，这是提这个建议非常的好。一个人，对不对？任你三头六臂，你再厉害，再怎么样能者多劳，你也不可能所有的事情都弄了。
对对对，就是了。圣经说，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哎，才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都自己审判。此后摩西让他的岳父去，他就往本地去了。而圣经记到这里就结束了，
他就讲到这个千夫长百夫长这个到底是怎么来的嘛，对不对？甚至后来罗马人不就延续这种这个军制嘛，对不对？这个很好啊。
首先你得注意这件事情的时间了，因为再往下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奈的旷野，在西奈山底下呢，神就颁他自己的律例法则给他们。
对呀，
那这件事情距离第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发怨言说没东西吃，中间只有几天呢？
一个月，
两周。
哦，两个礼拜，
二月十五到三月。
哦，那也够的嘛，两个礼拜定这个制度出来也没问题啊，对不对？你要几千亿的这个美金的这个纾困案，能够就几天就能够定出来的，任何况这两个礼拜可以。
慢点慢点，这两个礼拜啊，中间还有呢，还要扣掉什么？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水喝，亚玛力人来和他们打仗，哎，所以你至少还要去掉一周。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来替摩西出建议的时候，摩西已经到了西奈山下。而第十九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丁，来到西奈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 就表示十九章这件事情呢是回头去讲的。叶特罗来看了摩西之后，十九章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从摩西的岳父替他提建议，到摩西施行这个建议，到神定律例典章啊，很可能只有几天而已。
哎呦，哎，蒙哥，你这读圣经真的很高的，以前小贝读这段就没有想说他这个决定是几天做成的。
你不但以前没想，你以后恐怕也想不到。
好啦，我一黑二黄三花四白，好不好？
就是嘛，好吧，我是黑的，你是黄的。摩西采纳这个意见不采纳这个意见呢、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在两三天之后神就叫他们来到西乃山底下，由着他忙的。神另外有一套他的办法，这套办法你说跟他岳父的办法有没有一些差别？那肯定是有一些差别，到底差别在哪里圣经也没仔细告诉我们，你愿意去研究你去研究，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他的有没有他的岳父啊，摩西是累不死的。
我真的。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重点不在这里。如果重点在这里，以后的圣经一定对这件事情有所交代。
哦。
这里其实要我们看见最重要的一个重点。与前面几章通通都不同，只有在这章里面你才看见的。小贝，知道是什么事情吗？
哦，我知道了。
什么事情？
事情有分大事小事，
大事小事，大事是什么？
对、啊、对不对？像一般来讲，这个一个家庭一定说大事就是先生来管，小事就太太来管，对不对？那当然有人讲笑话，但是怎么样是大事，什么样是小事，就太太来决定啊。
哎，这一章圣经啊，是在这一段里面百姓唯一没有向神发怨言的一章圣经。众长老还一起来和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
哎，
在前面几章啊，每一章以色列人都向神发怨言，这章没有。而且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啊，不但吃过天上的粮，还有天上掉下来的鹌鹑肉啊、还有呢，他们喝过灵磐石所流出来的活水啊，这经历很丰富啊，而且一切肉体的需要都解决了，
嗯，
啊，还打了个胜仗。
哎，不错。
哎，那些我们可以回头再讲。但是你要知道，是隐藏在这章里面最让人心痛的是什么？
啊，最让人心痛哦，他们没有谢谢神啊。
哎呀，不是啦。
哦哦，心痛。哎，没有啊，他们就后来就是
他从早到晚坐着干什么？
你说摩西啊？
对呀、
啊。哦，从早到晚要断案了、啊，很多纠纷呢、
啊。这章里面其实让我们看见是这群以色列人呐、啊，除了向神发怨言呐、啊。他们中间彼此那个纠纷呢、啊？哎呦，我的主耶稣啊！
哎呦，我才让摩西要这么忙。嗯，
对，问题不是在乎摩西忙不忙，问题不是在他岳父的建议好不好，问题是什么？这些百姓啊，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经历这么多的神迹，神这样与他们同在，他们彼此之间却是怎么样？
大事小事不断。
没错。
哦，
整个以色列人摩西的注意力需要花在什么事情上面？花在这个事情上面。
哦，哇，所以重点不是讲这个传道人是不是要去管这个会友里面的大事小事。我听过传道人这么说，这段圣经就讲摩西，当然就是这个表示这个传道人，哎、那这个呢传道人不要去管人家的家务事，所以呢教会要选出一些长老执事，哎，你们去管就好了。这个传道人只要专心的跟随神就好了，所以这个岳父的给的建议是非常好的。
当然小贝，这个地方我们刚才才讲过、你这又放了一个等号，这个等号就你自己说的、就摩西
这不是我说的，是某个传道人
某传道人说的，
年长的传道人。
这些东西都稍微慢一点，你听见别人这样的解释呢，基本上把它稍微摆一边，你看他的等号画在什么地方，他的等号是说摩西等于教会的传道人，这事儿大有问题，这个说法绝对有问题。
摩西还不能讲成是教会的传道人，那这不就都是预表吗？所以说一表三千里嘛。
对，不能这样表。圣经讲得很清楚，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对不对？哎，这个摩西从服事的榜样来讲，你当然可以说他是我们神家里边的仆人，任何一位做仆人的就可以以摩西为榜样，但是这个作为我们的榜样是不是等于摩西的职分，这又不一样了。 因为神的教会里面要是只有那个全职传道人被称为牧师的，他是唯一的仆人，那这个教会完蛋了。
哦，这个仆人，所以这个仆人就会像摩西一样从早到晚，对不对？哎，忙得半死，什么事都给他做嘛。
不是，我们以前讲过，教会里面这个羊圈里面一定要有一整群的驴子，不能只有一头驴。低肩背重做了服苦的仆人，教会里面的长老、执事、年长的弟兄姐妹，信主几年的，通通都应该是仆人，都应该效法摩西的榜样。这是希伯来书这段话给我们看见的意思。但是同时，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摩西是叫做将废者，那将废者的结局，我们是新约的执事，因此从职份上来，你不能说那个传道人就是摩西，会众就是以色列人。那你这个教会还有希望吗？对吧？
哎呦，可是我们常常听到这个很多的教训都是这样比喻的呢。哎，所以你们都在旷野里面呢、
啊，
就
把那个等号啊，再给它厘清一下，你就知道。当然，我们是在旷野里边，可是这个旷野里面，神要我们看见什么？在这里不是要你看见说你的传道人是摩西，是要我们看见说百姓那个可怜的状况啊。就算暂时跟神中间没有问题了，他们彼此之间的问题马上就显出来。这是神要我们看见，这些虽然得救，虽然过了红海，也经历了神，也吃过天上粮食，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在一起呀、啊，他们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彼此之间要闹意见，亚玛力人给他们打败了，哎，自己里面窝里反。
哎，这也不就是反映这个哎，这个历史上面对不对？哎，这样是层出不穷嘛、嗯。
诸葛亮又怎么啦？
哎，对呀、啊，你说呢？打完胜仗，通常呢以为就是从此要歌舞升平，后来不是都是窝里反吗？对不对？哎，
显然这件事情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而是这三个月来啊，只要得了空，就是百姓不断有事情告到摩西面前。
嗯，
你说听好呢，还是不听好呢？
这个就是摩西他当然要解决嘛，不然他们这个时候他们里面又没有王，对不对？讲来讲去就只有摩西亚伦这几个人啊，当然要来找他啦，不然怎么办？
神当初告诉摩西，你把百姓领出来叫他们在这山上侍奉我，他不是跟摩西说你领出来之后就整天替他们擦屁股啊，他们需要这个你就做这个，需要那个你就做那个，不，摩西是要把百姓呢一大群的人不管怎么个乱七八糟的情况领到神的面前，领到山上来侍奉他。从侍奉的要求来讲，这个百姓永远不会预备好的，但是你服侍主的人仍然要往这个方向领，你要是不往这个方向领，那你就每天坐那听颂嘛。你再派多少个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我告诉你，你派的服侍的人啊，没有他们百姓升得快，你知道吧？很快这些人一个一个都比你还忙，整个教会就陷在处理弟兄姐妹失业问题、婚姻问题、健康问题、小孩教育问题，没有人在带着这个教会往前走，走到西奈山上。
那、不过这个蒙哥，你要这样想，对不对？这个你虽然你这样讲的，在这个跟随主这个方面呢，你的方向是对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啊，这些以色列这些会众，他们一些即使你看是芝麻蒜皮的事情，但他们这个事情没解决，他们就不走啊，他们就赖待在那里，他觉得这个事情没解决，我怎么往前跟你走呢？所以我想摩西那个时候也是没有办法，我只好先帮你断一断这些问题，让你们觉得说，哎，还可以往前走才能往前走，所以为了这个缘故要在那边等他们嘛。
哎呀，这个你断了半天，越断大家越忙，你不要以为这个案子不断他们不能往前走，你案子断了他就忙世界上的事情，他更不往前走，所以到最后还不是主替他们处理的。你看这个上帝就有一个办法啊，像十六章第一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哎，管你当时在干什么，上帝做事你非走不行，你忙，你没时间传福音，哎，我叫你失业怎么办？经济大恐慌，你没时间搞你这些投资了，服侍主吧，干不干？不干，还有事情要吵了。
嗯，
这样讲会不会挨骂？
会。
这整段的圣经你得看清楚它的重点是什么，它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什么。你看见说人的意思和神的意思，那个相差是很大的。至于摩西该不该听他岳父的话，其实是无关紧要。你愿意听你就听吧，只是凡是听颂的百姓，凡是在那里告来告去、打来打去、闹来闹去、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的百姓，他就没有心情、没有时间去注意神的作为啊。 最后往往倒闭在旷野。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从得救受洗进到旷野必有的经历。神要试炼你，你会发怨言，你跟神搞不好，你跟人搞不好，你光在这里想我们眼前问题，哎，怎么解决，怎么找出路，你完全忘记神当初带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心意。但是神仍然有办法让你一站一站往前走，这个一站一站往前走呢，尤其是领你到有困难的地方，有苦的水，有缺乏的地方，不够吃不够穿的地方。现在我们正在这个经济恐慌之内，你正是等候天上掉马拿的时候，不是天上掉美钞的时候，对不对？然后紧接下来有征战，有弟兄姐妹之间的争讼，你要怎么办？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少人他信主，他看见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互相闹他就走了，
对，
他看见神
很痛心的、
对，好痛心，是不是？你比神还痛心、
啊、
你走吧、
好痛心、哦、
他嫌这个水苦啊，儿女没东西吃啊、哎呦，你老是想这些事情，其实你这个境况非但不是不表示神没有与你同在，正是表示神把他要怎样带领你老早就写在圣经里了。你为什么不读？你读了为什么还是不明白？
哎呦，哎，这个这一次其实我们这这个小辈也信主，这十几年来，这听到这样的话是真的是蛮多的，哎，这是为了一些事情啊，哎，
对啊，
他觉得很痛心啊，他觉得神没有跟这个教会同在啦，对不对？
是啊，
哎，他觉得他的这些信几年好像都是枉然的啦，看得很寒心啊之类的，哎。哦，原来这才表示原来神还蛮跟他同在的。
神的同在就是这样。
哎呦，
事先
讲在这里，你会不会被雪片而来的电话给骂死啊？神的同在就是这样。哎呦，这句话，
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这个星期六到华人基督教会来，这个台上站在那里讲的那一位，你就去问他
就对了。
就是蒙哥，no， 那些是小辈主持，
反正不会的，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他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来自于蒙哥，对不对？
事先神把话都说好了，在乎你听不听。你也会有很多别人的意见进来啊，你也不用这么紧张，你爱听就听，不听就不听，神照样做工。摩西听不听他岳父的意见，神照样把他们往前带。我相信几天，三天五天一周之内就把他们带到西奈山，重新神有神的规矩啊。但是你听也好不听也好，百姓的那个禅颂啊是不停的，就是这样的一群百姓。后来摩西二次上山的时候，他们就在山下造了金牛犊，大大得罪了神。这是神故意，神怎么试炼他们，也怎么试炼我们。神要看看我们的心内到底如何，我们出了埃及晓不晓得感恩，我们感恩的时候晓不晓得神到底救我们是干什么。那你说到底干什么呢？继续读下去嘛。圣经的话在这里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他说摩西到了西奈山的时候，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干什么？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三个月神带他们走过一切的路，背后的心意是在这里，先让你看见你怎么样不像样子，再把这个天上的呼召告诉以色列人。你听见没有？你要是在那三个月之间你已经灰心丧志，你已经都看穿了，你又去走回头路，那你根本听不见这底下的话。小贝，你是不是睡着了？
你在讲这个很重要又很非常属灵的事情，我怎么敢讲话呢？我讲话不就这个它破坏了这个美感吗？
好了好了，这当初耶和华的心意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总要注意山顶上那位神啊，他说话了没有，他是不是还在掌权？他如果是， 你就不要怕，你往前面走，不管你的弟兄姐妹怎么样，不管周围的事情到底应该怎么解决，你说神给他们想了很多的办法，有没有真真正正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神有没有意思要这样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因为那个问题不叫解决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当你成了一个真真正正归他的、属他的、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的时候，那个时候问题才解决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最好有站远一点的眼界，这样不单你能够读得明白，不会被一些枝节的事情错了你的注意力，尤其重要的是在今天我们所当走的路应该怎么样，我们大概走到哪儿了，还差多远，都可以读得出来。你今天遇见一切教会与服事上的问题，我给你打保单，全部在这章里面。
在这几章里面啊，
没错。
嗯，那所以呢，
哎，所以这就是圣经的威力。
所以我们常常也可以辨识什么是摩西的岳父就对了。哎，也就是说摩西岳父就是出一些这个守事的办法，对不对？哎，这教会有问题，有人就建议的这样做，哎，可以清神一点或干嘛，人家就指着他，哎，你这就是摩西的岳父。所以我说这摩西岳父亦正亦邪，被人家有些被人家指责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说他真正亦正亦邪是在什么地方？其实不是他出的主意，他出的主意听起来很对啊，但实际上实行起来是很有问题的。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什么不贪不义之财的，我老天哪，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你那时候去以色列这些奴隶里面哪里找？你去哪里找？
哦，就是你是说他这个岳父就是专讲漂亮话的那种的。
你要帮就帮，就留下来好好跟我们一起做，
讲完就走了，
就是啦。
哎，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人呢，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人呢。他告诉你很多，我告诉你这个教会，我来观察一下，你这教会有这个问题，讲完讲，讲完他就走了呢。
但是你也不要太生他的气啊！你想想看，这个叶特罗老先生可能年事已高啊，就算他有心要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吃苦，你也于心何忍呢？没关系，和他一起吃饭，平平安安的接纳他，平平安安的送他走，你爱听就听，不听也没怎么样。
可是很多人他不会这样生气啊，他就是他走，他有跟着他走啊，
那就跟着他走，
跟着他去米店啊，米店有东西吃啊。
你去了米店，你当然就不能后来跟着摩西他们建会幕，不能跟着大卫建圣殿了，对不对？这些里边的教训它的意思其实是相当相当明显的。当然我们不用说这个啊，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啊，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圣经并没有定罪他，说不定也真的是神差派他来。但是重点在这里是以色列人的属灵状况啊，以及他们糊涂的程度，他们那个不成器啊，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显露出来。如果服事主的人就是整天对着这个方法，对着这方面去，你认为神呼召你出来服事教会就是为了要替百姓断案呢、啊？那你恐怕真错了。那个其实没这么重要，那个确实啊，我跟你讲，很多的夫妻啊，你今天调解不调解他没关系。
哎呦，你这个话，这个婚姻辅导，这个很多传道人他专门在致力于这一方面，对不对？哎，儿女教育，哎，专心致力于这一方面，让你家庭能够和谐，对不对？人家说家和万事兴，家庭的事情先解决，他才有力气再跟着哎往前走，追求更高的属灵生活啊。
你叫那个婚姻辅导的传道人拿来来来，哎，我们仔细的谈一谈，仔细的数一数，
人家还有 license 呢，你们人家还有执照的，
我知道嘛，给你辅导成功的例子有多少，不成功的例子有多少？你的辅导，你真的认为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吗？我跟你讲老实话，小贝，夫妻吵架，你在那边劝了半天呢，回家你好担心，好担心，他们两个早就和好了。你看他们好好的，过两天他又吵。这些事情呢、啊，唯一的办法就是带着他们好好坏坏、热热闹闹，哎，上上下下、老老少少，全部走到西南山，听神对他们说话。神这一说话，你要是还没听见，还不晓得在婚姻里面，神召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做圣洁的国民，做祭司的国度，你就是你儿女面前的祭司。你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呢、啊？一百个摩西的岳父，加上他岳母，加上他刘姥姥，全部来啊，对你的婚姻一点帮助都没有，浪费大家的时间，跟我们一样。好了，小贝，今天节目时间到，咱们可以下台了。
摩西的岳母，请问在哪一章哪一集有出现？
Mrs. Jethro。
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为你欢唱。